感谢主，我们有机会继续在他的面前啊，能够唱这些我们前面那些圣徒为我们写的诗歌，这么美的诗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在这个充满着动乱的世界，我们还能够安然地坐在你面前，这是的确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早上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我们求你亲手来祝福，让我们不单单是口里唱作要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心的确愿意来向你亲近。主啊，求你得着我们的心，我们把时间恭敬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这首诗歌是 Lilian Morris 写的。这位姐妹她不单单作词，她也作曲，而且我发觉她几首诗歌在大本诗歌里面旋律都很美，而且歌词也很美。她常常写的时候是借助一步的更靠近主。好像这首诗歌第一节她讲到说，求主让她靠近主心怀，引他前进，然后第二次讲到说求主以宝血洁净他，然后第三节讲到要得救主，要来靠主，要夸主的十字架，到最后讲到在勇士里当他见主的时候，他还是要亲近主，所以是一步接一步的。这位姐妹也在诗歌92首写了另一首叫做加利利的陌生人，也是一步的进一步的更认识这加利利的陌生人。我们今天早上就要回到加利利来看这陌生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见在他当时周围的那些人他们的关系和他如何，然后也看看我们自己今天我们自己的关系和他如何。盼望主利用这个时间能对我们说话。我们先看两处圣经，在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的前一半，这里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然后诗篇145篇第十八节，他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所以这两节圣经对我们说什么话呢？就是说要亲近神，要神亲近我们，其实呢重点是在我们这里，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神。他这里告诉说，我们如果亲近神的话，神必定亲近我们。我们记得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是慢慢的走，向着富家走一步，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因为他太惭愧了，他太觉得太羞辱了。但是你看到他父亲在远远看见他，就向他跑上去，然后不单单跑上去，还抓住他，抱住他，连连的和他亲嘴。我们愿意亲近神，神必定愿意亲近我们。有一个人说，我们向神亲近一寸，他就要向我们亲近一尺；我们向神走一步，他会向我们跑过来多几步。所以亲近神的人，神必定亲近他。但是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常常觉得好像别人比我们更亲近神呢？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是最亲近神的。如果你觉得是这样子的，我真是想跟你谈话，因为我想知道你的秘诀，会有这样的自信，说我是最亲近神、最亲近神的一位。但很多时候说真实的，我们每个人都感觉我们不够，我们不能。 但是我们心有没有愿意，有这个愿意说要亲近神呢？当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常常觉得神是高高在上，我们罪人是低低在下。的确是真实的，神和我们离了太远了，是不是？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我们犯罪的人来到他面前，我们是死命一条，我们不可能在圣洁的神面前能够朝见他的面而不被击杀。但是在起初的起初却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当神创造了人之后，他其实他的心意是要与人同行在伊甸园里面。在第三章里面我们看见，当人犯了罪之后，他们却逃避神的面。从那时候开始，神跟人之间的确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距离。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他这样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呼喊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亚当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当人犯罪了之后，不敢见神的时候，是神来寻找人。当人不敢靠近神的时候，神却呼唤人的名字，要来亲近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虽然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但是我们要看见神原本的心意是的确要来亲近我们。在我们没有想到要亲近他的时候，他就很刻目的要来亲近我们。但是不可能，人犯了罪离开了神，怎样能够亲近神呢？那只有等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活在加利利，很多人看见他真的以为他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多不久他们就看见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我们今天早上就要来认识这位加利利的耶稣，来看见在他周围的那些人是怎样子来亲近他，他们亲近他的程度是有多么大，有多么靠近，或者有多么的远，然后看我们自己在这个亲近的程度上和他们是不是一样。我们先看第一个最外面的那一圈人，那就是那些不信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不信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的确是一个很有道理的一个说法。也有洋人这样说，他们说 Show me your friends and I'll show you your future， 你把你的朋友介绍给我看，我就可以把你的前途指给你看。我们靠近什么样的人，我们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更像耶稣，我们就要更靠近耶稣。如果我们是远远的离开耶稣的话，那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像耶稣那样。最外面的那群人是不信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我说不信是因为他们的确是不信，不单单不信耶稣，他们还要攻击耶稣。当然文士和法利赛人当中也有肯信的，我们看见有在半夜来看耶稣的尼哥底母，他的确相信耶稣。我们也看见后来被主在大马士上的路上遇见的保罗，他也是一个法利赛人，他也是信了耶稣。但这一般不信的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为什么不信呢？有一些的确是无知，虽然他们读了很多很多旧约的圣经， 但是他们读旧约的时候看不见这旧约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们眼睛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他们看不见耶稣就是神所预定的弥赛亚，所以他们不信他，他们也要攻击他，以为他所传的是异端，以为把他真的是把自己是一个人，却把自己抬高得像神那样。他们也瞧不起他，因为耶稣是常常跟罪人跟税吏坐在一起吃饭，耶稣的门徒有些吃饭的时候还忘记洗手啊，让他们觉得哎呀真不可以。他们注意外面的事情，却不注意里面的心态，所以这些人是远远的在圈外。但是我还是把他们牵在这个圆圈里面，因为当可能以后这些人当神的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也会明白过来，哦，我是流了一个无辜人的血，因为他们当中有好多人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天，他们就是说钉死他，钉死他。但是当耶稣的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确是神所立定的弥赛亚。这一班人是很可怜的。今天我盼望在这里坐着的人没有一个是像他们那样，是攻击主耶稣基督也攻击基督徒的。我想你如果是那样的人，你不会坐在这里吧。但是你既然坐在这里，那我就想盼望你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是来这里聚一个会然后就回去了，身上在你心里没有一点的改变。所以我们看下面的那一些人叫众人，这第二圈啊，从外面数进来是第二圈叫众人。诗篇大本诗歌390首有这样的描述这些人，这首诗歌叫做众人涌进主的国度。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唱这首诗歌，他是说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持。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主祝福，人虽然心走主道路，人享主祝福，人虽无心走主道路，人享主祝福。多人都贪主甘旨，少有宴进食，多人都喜登主宝座，少有宴漂泊。然后再继续的有四节有五节的诗歌这样子的描述这一班人众人。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3节到23节到25节，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到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耶稣啊，约翰福音第六章24节到26节，他说：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着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赐饼得饱。我们看见这两处圣经，这么多的人跟着耶稣，这里也说他们信了他的名，但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耶稣看得出来他们心中存的是什么的意愿。这些人甚至想争着把耶稣啊，要强逼他做王，因为如果有他做王的话，每天他们都可以免费的饼啊和鱼来吃，那多好，又可以听到，多好， 多享受。但是耶稣知道他们真正的 来靠近他是别有目的的，所以耶稣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这些人愿意跟从耶稣，但是像刚才诗篇诗歌所讲的，他们有多少人愿意来背起耶稣叫他们背的十字架，来否认自己，来跟随耶稣呢？所以他们如果要更靠近耶稣的话，他们需要向着主走近的更一步，走近的更近的一步。我们看下面70个人，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1节那里说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第8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我们跳到16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的就是拒绝我，拒绝我的就是拒绝我那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这些人就比那些众人就更进一步了，因为他们不单单听信主耶稣，他们也相信他所行的神迹，他们也愿意被主差遣出去来传主的福音，来传神的国。这70个人是这样的啊，听主的话，所以他们是比那些众人更进一步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主继续的对他们有话说，他们很高兴，因为他们回来说，不单单医病，也能够把鬼也赶出去，啊，因为主耶稣的名，连鬼也服了他们。但主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因这高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因为耶稣知道，在他们当中那些人，70个人，可能有一些还没有真正的清楚他到底是谁，也没有真正的完全的把自己付上给主来跟从主。我们记得圣经中有话这样说，有人医病赶鬼奉着主的名，但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却对他们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识你们。因为时候将到，将有各样的试炼要在发生在这些人身上，他们能不能继续的跟随主，那的确是打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约翰福音第6章53节54节，当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些人，这些门徒听见主这样说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不行了，这怎么难，这么难的话，谁能够信服呢？他们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咽去吗？66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这些人看见他的神迹，这些人听见他的讲道，这些人知道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但是当他讲了一些他们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他们不知道 真正的信服主耶稣，就是把主耶稣的生命借到他们里面来，来做他们的生命，那就是喝主的血，吃主的肉。除非他们真的愿意把主耶稣完完完全全的接受到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不能够更进一步的来亲近主耶稣，所以他们都离开了。感谢主，我相信这些离开的人后来可能有好多也再回到主面前，因为我们知道在五旬节的时候还有120个信徒在楼顶上祷告等圣灵的降临。因为主耶稣复活之后的确向这些人显现，甚至有一次向500人显现，所以有120个信徒在五旬节那天等待圣灵的降临。所以虽然这些人有些可能因听不懂主的话而离开了，但主还是愿意他们回来来亲近他。接下去我们看更进一步的是哪些人，我想你们都猜得到，就是那12个门徒吧。12个门徒其中有一个我们不算了，因为他是出卖主的犹大，但这些人被主拣选来跟从他，主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呢？这些人要做他的目击者，这些人要眼见他行的神迹，要听见他说的教导，然后这些人要把他们所看到的所听见的传给后来的人。所以这些人的他们的身份是很特别的，所以主要经过整夜的祷告才显出这12个人。这12个人被主拣选来跟从主，我们看见他们中间有税吏，有渔夫，他们好像被人瞧不起的人，有些根本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人，有一些还是脾气还不是很好的人。我们记得彼得他是说话挺快，做事也挺快，但是不是常常经过大脑。我们也看见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叫做三十滩的雷子他们是脾气不是很好的人。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拣选这些人呢？刚才我们开始讲到，你们亲近神，神就亲近你们，但是在这12个门徒里面，我们真的看见是神的恩典。他们没有太大的长处，但主耶稣却看中了他们，拣选了他们。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吧，我们有多么大的长处呢？让主来拣选我们做他的门徒呢？让主来用他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从他呢？没有，一点长处都没有，那是主的恩典怜悯了我们，拣选了我们，就像他拣选了12个门徒那样，要我们来跟随他，要我们来目击他的行为，要我们来听见他的道理，他的说话，让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也传给后面来的人。弟兄姐妹，还有谁比这12个门徒更进主一步呢？我们就知道在几次特别的场合里面，主带了3个门徒跟他在一起。这3个门徒就是彼得、约翰和雅各。这3个人他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看见主比较特别的有几次的场合。一次看见赫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一次看见主耶稣在变化山上变相，一次在克西马尼园，主特别的要求他们3个人跟着他警醒的祷告。我们看约翰福音第8章还有马太福音17章和26章的这些记载。约翰福音第8章他这样说，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我们知道他们进去之后，就看见主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叫那一个小女孩从死里面复活。然后马太福音17章第1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的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他们不但看见耶稣的面容发光像太阳，他们也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在哪里，所以他们看见极大的一个异象。后来我们看见彼得的书信，他也有记载这件事。然后我们看见到最后的时候，当耶稣要离开他们的时候，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心里面是极其的难过。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做客西马尼，马太福音第26章36节到39节，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他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我，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照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三个人，主特别的要求他们跟他在一起，为着他这一个艰难的时刻警醒祷告，但他们太疲倦了，他们太疲倦了，他们睡着了。难道主耶稣不知道他们会这样的软弱吗？主耶稣知道，但是主还是要这三个人在那个极其难过的时候跟着他。虽然他们不行，主还是不愿意撇弃他们，要他们来亲近他。弟兄姐妹，我们看了这么多层不同的人这样子亲近耶稣，那还有没有谁比这三个人更亲近耶稣呢？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三个人的 中间的一个，他称为自己在约翰福音记载的时候说是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约翰福音13章23节，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在他们逾越节的晚餐那一天，当主耶稣为他们洗了脚，这12个门徒包括犹大在内，然后坐下来跟他们用逾越节的晚餐。很奇妙的，圣经没有记载逾越节晚餐那一顿主要的主餐在哪里。他们圣经里描述到有饼、有酒、有杯，但是却没有说到有羔羊在那里。逾越节的晚餐最主要的主餐就是羔羊的肉，没有，因为呢，逾越节的羔羊就坐在他们当中，主耶稣基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和他们坐在一起。但他知道在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在这一个最困难的时候，却有一个主所爱的门徒挨近主耶稣的身旁。就是这一个主所爱的门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放心的把他的母亲交给他来看管。约翰福音19章26节到27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 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十字架上耶稣这么痛苦的时候，还是顾念到他自己的母亲，他也知道他所爱的那个门徒会遵守他所教导他的一切，所以他很放心的把自己的母亲交给他，叫他去照顾。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像这一个门徒这样的来亲近主，来靠近主呢？的确是主的恩典，但是他有没有什么秘诀？在这个主所爱的门徒上面，主看见了什么事情，让他能够比所有的人都能够亲近他，更爱他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对他们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想亲近他的人，要求不是很高。我也不可以这样想，我可以说他要求的确是很高，但不是最难的，是不是？他说：“有了我命令要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但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不能够守主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呢？所以有这么多人不能够像这位门徒更亲近主。如果我们看这一个主所爱的门徒所写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他成为主所爱的那一个门徒。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六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因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看见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他当初是怎样子来亲近主的，他也把这些亲近主的秘密告诉我们。这秘密很简单，就是有了主的话就去遵守的，就是爱主的。所以约翰并不是一个我们看见有什么记载说他一次讲到有几千人得救，或者他什么有什么医病，有什么赶鬼，行了各样各样的行神迹，的确他有行神迹，但是这些不是他的特长。他的特长就是他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所以他比别人更能靠近主耶稣，比众人，比那七十个人，比那十二个门徒，比那个圈内的三个人更能亲近主。他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主，所以他就能更亲近主。弟兄姐妹，当你看到这些人他们跟主的关系时候，你有没有想想自己现在在哪一个地步？我盼望主的圣灵会对我们说话，能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步的时候，我们愿意对主说：“主啊，让我们能够更近一步，更进一步的来亲近你。”可能你们会说，那么除了跟主见过主跟主同行的那些人，还有那些后来的人怎么办呢？保罗啊，斯蒂凡啊，这些人好像没有跟主在一起。感谢主，保罗说他自己是在产期未到的时候出生的一个人， 就是出生在一个不对的时间的人，我们跟他也是一样。但是保罗看见保罗是从圈外最外的面的那一圈，反对主的法利赛人那一圈，很快的就进到最跟主最亲近的那一个地方，是不是？因为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了一个大光，被主击倒在地，然后才明白他所逼迫的那些主的门徒就是主自己，他才明白主耶稣基督住在每一个信他跟随他的人身上，他自己也悔改，自己也接受圣灵，自己也愿意接受主的十字架，为主受苦。我们看见他写的书信里面就知道保罗的确像约翰那样跟主是很亲近很亲近的一位。斯蒂凡也是，我们见到他 殉道的那一天，他 讲道的能力的确是不亚很多其他的能够讲道的弟兄，但是他却被主在那时候借走了，看见异象，主在天上等着他。弟兄姐妹，你和我能不能像保罗、像斯蒂凡、像主所爱的那门徒、像十二个门徒来到主面前来跟随主，来爱他，来亲近他呢？我们回到我们开始讲的那两节圣经，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一个很动乱的世界，是在很难知道主来的日子在什么时候，但是我们知道是很近很近了。在主回来的那一天之前，让我们向主求，让我们能够愿意的更来亲近主耶稣，不然见到主那一天，我们的确是很惭愧。弟兄姐妹，我不行，但是我愿意遵守圣经的话，说你如果愿意亲近神，神必定亲近你们，你们也可以这样子来亲近他。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你周围的这些人当中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亲近你。主，我们今天也是你周围的这些人，我们也愿意随他们的榜样，也愿意来遵守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来爱你，来跟从你。主，我们知道前面的路可能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不让我们离开你，让我们坚定的守你的道，能够继续的跟随你，不管道路多艰难，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你是用一个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永远都不会撇弃我们，不管我们有什么软弱的地方，你都还是愿意来带着我们向前行。祝我们把这整个机会交在你手中，求你对每一个在机会中的人说话，荣耀归你的名，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